朝。城分成东城和西城，中间马路相连。东城高楼林立，商业发达，西城则基本保持了老城区的原貌。那条小街安静地躺在东城一角，小街上有个理发店，一个杂货店，一个花店，一个蛋糕店，一个药店，一个饭店，一个干洗店，一棵树。小街上行人稀少，尽头是一个村子，也许是城市里最后一个村子，因为濒临灭绝，所以有了价值。有人说，村子50年之内不会被拆除，连同这条作为附属的小街。小街和村子是城市的另类，他们安静祥和，鸡犬相闻。傻子就住在小街上，确切说，傻子就住在小街的树上。它是柳树，有很粗的主干，距离地面1人多高的位置，分出3个强壮的枝杈。晚上，傻子就侧卧在3个枝杈间睡觉，呼噜震天。最开始，傻子并不住在这里。10几年前，他住在东城。那时的东城和一个大村落没有什么区别。晚上，他睡在柴草垛里。他认为柴草垛暖和的就像一个美好的火炉。某天，有推土机悄悄地铲起那个柴草垛。那天，傻子惊慌逃走。后来，傻子住进一个破旧的祠堂，可是没几天，推土机就跟了过来。傻子一点一点的后退，推土机一步一步紧追。到最后，傻子想进城讨饭，需要步行20多里路。最后，傻子不得不搬到了东城。东城人少，街道宽敞，傻子很是满意。可是推土机很快逼近，他推倒一座座房子，又盖起一座座一模一样的房子。傻子听人说，那叫翻新，就像宋朝人翻新秦长城，就像明朝人翻新宋长城等等。这道理傻子不懂，这道理傻子也不想弄懂。可是傻子没有住处，每天他都惊慌失措。傻子终于发现那棵柳树，柳树给傻子一种亲切感和安全感。他在柳树下铺起破烂的棉絮，扯起挡雨的塑料纸，甚至垒起2块石头当成吃饭的桌子。傻子把这里变成一座城堡，他是城堡的君主或者居民。可是2天以后，他的城堡就被人无情地摧毁。摧毁城堡的是2个穿着制服的人。傻子站在不远处战战兢兢地看，待他们离开，傻子才敢放声大哭。当天晚上，傻子就爬上了树。傻子睡在树上，他认为树上比树下安全，他感觉树上是世界上最舒服最美妙的地方。那时已是秋天，傻子认为城市的四季一个模样。偶尔会有人来惊扰傻子，在夜里他们喝高了酒，站在柳树下或呕吐或方便。傻子从树上跳下来，朝他们嗷嗷怪叫。傻子说，不准弄脏我的院子。那些人就乐开了。
院子？
他们醉醺醺的笑着。
这城市哪里还有院子啊？
制服们早知道夜里傻子睡在树上，他们驱赶过几次，可是傻子很快就会不屈不挠地返回，于是制服们不再理他。反正是夜里，反正是在树上，反正城市美丽的夜景并不计较一棵树和一棵树上的一个傻子。可是有人计较，她是一位女孩。几天前她盘下了柳树对面的杂货店，晚上她站在柜台里，抬头就能看见昏黄路灯下的柳树和昏黄柳树上的傻子。傻子光着膀子，穿着裤头，蜷着身子，打着呼噜，他的睡姿无比放肆。女孩对她的男朋友说，夜里柳树上睡着人。男孩说，是个傻子。女孩说，你让他离开。男孩说，他又没惹咱。女孩说，可是他让我不舒服。男孩问，他怎么你了吗？女孩说，没怎么，我也不舒服。明天你找个猎枪把他像鸟一样打下来。男孩深爱着女孩，自己的爱情和傻子的巢穴，他当然会选择前者。不过男孩既不会找个猎枪把傻子像鸟一样打下来，也不会像制服们那样瞪起眼睛恐吓傻子。男孩大学毕业，他认为自己有着很高的素质和智商。男孩想了一夜，第二天果然有了办法。下午他找来一些剩油漆和一把刷秃了毛的扁刷，趁傻子不在时在树干上涂鸦一番。他躲进女孩的小店，耐心地等待着傻子。黄昏时，傻子迈着正步唱着歌归来。他在距柳树几米远的地方愣住，傻子盯着柳树看了很久，突然嚎啕，他跑上前抱着树干，忧伤地亲吻着古老干裂的树皮，然后他跟柳树告别，转身离开，一路泪水挥洒。树干上画着一个白色的圆圈，圆圈里写着一个白色的汉字，拆。上帝的恩赐。荒岛上的土著部落已经与世隔绝了几百年。某一天，一个土著在海边捡到一个瓶子，普通的酒瓶已经飘了很远的地方。土著把它捡练起来，靠近自己的眼睛，世界变成一片模糊的深蓝。他把它放到嘴边，吹一口气，瓶子里发出短促且怪异的低吟。他把它迎向太阳，地上于是出现一个很亮很圆的小白点儿，烤死了一只行色匆匆的蚂蚁。土著想，这是什么呢？他不认识瓶子。他把瓶子拿给酋长看，酋长也不认识，但酋长认为这肯定是一个好东西，可以装水，看淡蓝的景物，可以烤死蚂蚁，吹奏出简单的音乐。特别是瓶子的晶莹透明，瓶子水滴似的小巧造型，立刻让酋长爱不释手。于是酋长用两串贝壳和一个姑娘跟这个土著完成了交易。从此酋长无论吃饭睡觉打猎祭祀都是瓶不离手，瓶子仿佛成为酋长的代表。酋长就是瓶子，瓶子就是酋长。他从不让别人摸瓶子一下，甚至多看一眼也不行。他的举动无疑增加了这只瓶子的神秘。有一次，酋长在丛林中遇到一条巨蟒，巨蟒将酋长缠得很紧，长长的信子拍打着酋长的脸。酋长惊慌之中拿出瓶子，在巨蟒眼前轻轻一晃，
巨蟒竟然松开了酋长，逃走了。
这次蛇口脱险让酋长认为这只瓶子肯定具有一种非凡的神力。恰逢那几年海岛上风调雨顺，没有发生任何灾难，不仅野果结得遍岛都是，连野兽们也仿佛变得温顺。酋长便指着瓶子说，都是因为这个宝物啊，无疑这是上帝的恩赐。他不再随身携带这个瓶子，而是把瓶子供奉在一个隐秘的山洞里，派人日夜看守。他说，这是上帝的恩赐啊，这是镇岛之宝啊。从此后他在岛在，他亡岛亡，久了岛上的土著们也就相信了他的话。一个普通的瓶子非常自然地成为岛上居民的图腾。后来德高望重的酋长死去，新的酋长和他的居民们仍然继续着对这个瓶子的顶礼膜拜。一任任酋长死去，一代代的土著相传，瓶子的地位便日益攀升。很多年过去，人们不再记得这不过是个海上飘来的一个物神，而是觉得这宝物与海岛同灵，是上帝在创造这海岛时恩赐于他们的。终于有那么一天，海上飘来一艘大船，船上的人都拿着高倍望远镜，抽着长长的雪茄，提着无量的长枪，操着高傲的表情走上了这座海岛。本来他们只想在这岛上休息几天，但他们马上喜欢上了这个海岛，因为海岛上不仅有成片的橡胶林，甚至还有人发现了钻石。船上的人欣喜若狂，商量了半天后，他们决定把这个海岛据为己有。他们用手语与海岛上的土著进行艰难的交流，他们命令土著离开海岛，或者成为他们的奴隶。当然，如此蛮横无理的要求当场遭到了土著们的拒绝，于是战争开始了。土著们的作战工具是弓箭和磨了纯尖的木棍，船上人的作战工具是高倍望远镜和杀伤力极强的长枪，所以这根本不是战争，而是屠杀。船上的人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基本控制了整个海岛。晚上他们把船泊在距海岛不远的海域附近庆功，他们甚至打开了很多香槟酒，喝得大醉，因为他们知道明天只需一个上午，他们就会彻底控制整个海岛。土著们聚在山洞里听着酋长的祷告，这是那个供奉着镇岛之宝的隐秘山洞，也是土著居民的最后一道防线。酋长虔诚地望着那个瓶子，口中念念有词。突然他转过身狠狠地说，我们一定要把这群野兽赶走。他指着那个瓶子，他说，这是上帝的恩赐，他会帮助和保佑我们赶走入侵者的。我们要为岛而战，我们要为上帝的恩赐而战。然后他对一直站在身后的40名精壮的年轻人说，准备好了吗？出发。40名年轻人相当于海岛的皇家卫队，他们有着非凡的作战能力，他们裸着上身，脸上抹着怪异的油彩，他们的箭头上蹙了剧毒，耳朵和鼻子上挂着华丽的骨环，他们身体强壮，行动敏捷，树上水下如履平川，他们更不怕死。假如海岛最终失去，或者他们成为奴隶，那么他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他们企图利用船上的人在夜间的疏忽进行偷袭，他们想夺下他们的枪和望远镜，扔进大海，然后把他们杀个精光， 假如行动成功，那么他们将是战争的最终胜利者。事实上，100年前同样的偷袭曾成功的上演过一次。借着夜色，他们跳进海里，从水下悄悄靠近了大船。他们一个接一个爬上船，奇怪的是，船上的人竟然浑然不知。船上的人做梦都想不到他们会来，此时他们正聚在某一间屋子里对酒当歌。这是绝好的进攻机会。酋长带领着他的40名战士摸到了门外，他摆摆手，40名战士立刻做好了进攻的准备。然后酋长把门轻轻推开一条缝，他向里面看了一眼，又急忙摆摆手，40名战士便蹲了下来。他再看一眼，再一次摆摆手，40名战士便撤退了。那时酋长的眼睛里竟然充满了无边的恐惧和敬畏。同来时一样，他们静悄悄地撤走。船上没一个人知道他们曾经来过，船上的人更不会知道他们曾经距离死亡只差分毫。其实酋长只需怪叫一声，船上的人就会全军覆没，这不用怀疑。然而酋长却是带着他的40名战士逃回了那个山洞，慌慌张张，此事已经大败。他的举动令他的战士，更令等在山洞的土著居民大为不解。酋长盯着那个瓶子，仍然是虔诚的表情和语气。他说，这是我们的镇岛之宝，这是上帝的恩赐，但现在这恩赐已经救不了我们，以后我们只能做他们的奴仆。酋长说，我看到他们正围坐在一起唱歌，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个上帝的恩赐。酋长说，上帝是不会胡乱恩赐的，那么很明显，他们就是上帝。